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唯识心理学的旨趣啊，它的要义，它的宗旨在哪里呢？我们万法唯识，我们就生活在我们的识里头。那么上个星期给大家做一个通论的一个解释，也提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格，它有四个向度啊，自由性、个体性、社会性、意义性，都跟识有关。我们可以这么讲说，一个人的人格所表现的那个特质啊，那么其实呢是识所变现的。那你去看看我们的事，只要稍稍变一下，我们的行为马上跟着变，然后这个心情也跟着变。你怎么想就怎么做，就怎么感受，这是心理学的话，但是同时也是唯识家的话。所以心王里头啊，这个心唯识家的解释，它称为叫做八识。这识啊，八识，那么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一共八个。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这八个啊，心理学或科学上讲，眼只是一个知觉的系统，它只是一个收集资讯，耳、鼻、舌、身都是知觉的系统啊。可是唯识家呢，这个他的这个说法呢是说，它不只是一个知觉的系统，眼睛所看的，我们过去所见过的、见识过的、接触过的，眼也有一些经验变成事留在我们的脑子里头。所以我们看东西是即刻就同时用过去的所经验的、所看的、所有的一些这些感情、情绪、心所法的东西直接就相应。所以眼并不单纯只是一个知觉的感觉的器官而已，它本身也有事。所以你不觉得吗？你眼睛看了，你马上内心里头自己就有一个看了看得惯还看不惯，是不是会这样？你看了某一个人他的表情，你马上嘴就撅起来，会不会？会。你看了某一个风景，觉得很看了，你心情马上就觉得开朗起来，会不会？会。你看到了珠宝，眼睛就亮起来，是不是？你走路的时候看到了一块这个狗屎在那里的时候，你会觉得恶心起来。这就是我告诉你，其实科学的解释是知感觉的器官，但是科学解释后来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它是因为我们在知觉进来做速度，脑子的运作速度非常的快，很快就同时去调过去跟它相应的记忆库来跟他比对，所以你觉得好像同一回事啊。所以现在你用科学的角度来解释，或用唯识来解释，我想都是通的。等我们来注意这个问题。眼、耳朵一听到它的内容，你马上就感觉到，听起来你心里面马上就会起波涛，或者你听起来就觉得很爽啊，看到一个自己的利益，心也突然间也会觉得很爽。但是会爽到什么呢？也会爽到自己想不想那么多而跌到那个坑里头去的，也有。做生意是如此，在这个社会里头，在这个政治里头，都会发生这种问题。在我们个人人生里头，时时刻刻都会发生这些问题的。 眼耳鼻舌身意都跟我们的大脑脑皮质全部结合起来，尤其是意这个部分是我们的整个思考的系统，它不是只有叫做我的意识概念而已。在唯识家里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部分呢，是整个的一个思考系统。所以到这里来了，你有了六个基本的意识在这里。第七识叫莫那识，那个莫那识很特别，它就是起分别心叫莫那识啊，起执着起情染叫莫那识。所以你不觉得吗？你过去有的经验跟现在这个经验跟现在眼前所看的，即使是不同或者是完全是冲突的，但不见得你会突然间内心里头产生那种动大气那种感觉，甚至于我气得很想给他一拳，虽然控制一下没有给他一拳，但是会骂在心里头。好，那如果你所看的接触的思考的刚好跟你过去的刚好吻合，你会觉得很快乐，好像很知心那种感觉。其实它一定跟你过去的某些东西执着是有关系的。那特别是这个执着呢，它最核心的课题并不是在这个地方。你执着在过去的意识概念里头，这还是轻微的。最严重的是什么？是把我过去的经验全部这些资讯全部改扫扫就去堆，就在你的电脑里头全部把它加起来，这整个的这个资讯它就形成了跟我所有有关系的那个整个的一个资料，整个的一个 data 就在这里。然后我们称它这就是我，你的意见跟我不一样，你的立场跟我不一样，你的价值观跟我不一样，就开始来了。所以所有的纷争，所有的内心里头的冲突，还有令你感觉到会这个感觉谁跟你是同一国的啊，也令你寻思啊，那么忘掉公义的都有可能。所以这个第七识这个莫那识啊，是很特别的东西。所以我们把这些资讯都放在一起，它只是一堆资讯而已，可是我们却会把它弄在心里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意见，这是好的，好的是自己说认为好，不见得是别人认为好的，这是对的啊，这样才是这个我想要的啊，这才对我有利的啊，这些东西呢通通会在第七识里头。这第七识最主要的是执着于我，情染于情，他会执着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我跟大家讲说，在这个大波涅盘经里头，佛跟弟子在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就讨论到这个文殊也讨论到，文殊菩萨也讲到这个事情。他说我们把不是父母当作父母，把不是子女当作子女，是所有一切痛苦从那里来的。其实我们也不把不是我当成我，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意思？它只是一堆资讯而已。你说你的父母给你为了他的意思给你讲几句话，惹火了你，你会不会跟他当起来？会。如果有人骂了你的父母，你的父母再跑来跟你讲说某某人对我很不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你也会内心也会这个在那里翻滚，也许还会找他理论。所以其实那只是一个资讯，并不是真正你要把孝顺父母的真实之道看得清楚的。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把不是真理当成真理，我们只是一个我们自己的成见啊，所以会陷入很多的困境。家家有一本难念经，我告诉各位，就是从这里来的。 人类的所有的纷争也是从这里来的。好，这些东西透过地这个执着侵染，你就跑不掉了。为什么跑不掉？六趣的轮回就跑不掉了。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我执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现在可以知道说《金刚经》里头为什么要谈因无所住，就是你不要执着这些东西变成有一个你的实实在在的这个我，因无所住，是不是？那这个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那么这个一个人呢，一旦啊，这个一掉到这个地方来，那么一旦有一个我，我们就会逃不过去，逃不出去，一直在那里循环，所以叫轮回。各位，也恭喜各位，你如果来这里听了这些法门，你心里面觉得你愿意来，你还蛮欢喜的，这表示在佛经里头很清楚的，尤其是《般若三昧经》里头，就跟你讲了，说得很明白，说你一定是过去是以前就已经有佛的修行到某一个程度，你才会来，否则你不会来，因为成就不是那么快，你需要，你本来就可能是在极乐世界的，然后你又到这边来历练自己，所以你的慈悲心又好一点，你的宽博心就好一点，你到那个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去寻找这个圆满的这个佛法，就会往这边走。那也是因为有这个事在，有一天我把这个事完全转成智慧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进入了如来法界了。可是没那么简单，为什么？因为第八识还有一个阿赖耶识，那个阿赖耶识呢，它的特性呢，就是不是你能够去知觉了解到它的，它要出来就出来了，所以过去的经验会压抑到那边，变成你的潜意识，在我们有生之年。可是过去所压抑过去的这些种子，无量劫来压进去的种子，它会投射到，透过莫那识会投射到前五识里头来，它会这样子。所以八识的道理，过去玄奘大师呢，他为什么把这些东西整理成叫成唯识论呢？本来就成唯识论就已经清清楚楚了，就是我整合了所有各派，形成一个很清楚的系统的。而他之所以会整理成唯识论的原因，他的真正的这个建议的人就是魁基大师，就是他的弟子魁基。就是我们常常谈隋唐小说这个演义里头那个这个尉迟恭啊，尉迟恭的他的儿子啊，他的孙子。那么你知道这个他给他建议说，你是最了解的，你应该把各派都融合成一个，要不然将来这个威势哈会被人莫衷一是。他说的也对，所以最后就整理成这样。后来魁基大师呢，又啊，这个对这个唯识呢，做了更深的一些这个解释，那就是八识规矩颂，就是这样写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再坐在这里，了解这个事哈、啊，阿赖耶这个部分要投射到我们这边来，你是怎么样？有一位企业家事业做得好好的，我也知道有一个医生，他开了一个医院也做得好好的，一辈子都好好的。到了那个时候，就有人带他去赌博，他也没赌多久，听说不到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他就把那家医院全部都卖掉了，赌光了，然后自己只好当那家这个换了老板以后，他自己在那里当主治医师，然后不赌了。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突然间想要赌呢？ 很难说事的变化。这个事的变化是过去的有一些种子一出现的时候，它没有把它转世成智，直接被一个东西牵着走，就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其实在轮回上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过去呢谈轮回的时候，是阎罗王哈，有好几殿的阎罗王啊，在那里好像在审判。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想了，根本不需要。你那张新式的卡一走到哪个地方就出现成什么东西，是不是云端运算了？它比这个那个世界比我们这个世界运算的更快啊，所以根本不需要你再从那里走过去，就你已经你会往哪一个方向走，就自然而然就往那个方向走了。那么你能够修定，能够修炼佛，那自然佛的力量它会加持你，它把你引导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它有九品，每一个人程度不一样，你到那里再去学习吧。那么你至少不会在这个六道里头一直被卷进去。那么我讲一点这个小小的，我以前很少提，几乎没有提过这个事情。有一次我到中部的山里头见了一位高僧，跟他谈，而且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时候去了，他很开心，就啊跟我这个接受我的请法。这位这个老师傅呢，他跟我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年轻人，你记得这样子的事情，你读唯识吧。”我说读，我以为我已经读得蛮多了。他说你唯识到底懂多少？我说大略的脉络都有了。他跟我说，我告诉你，你了解不了解，人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他的识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他跟我解释，但是眼睛一闭两脚一瞪，前面的六识就没了。可是你的第七识还有一半的影响力还在，就刚刚要离世要脱体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我说这个在唯识的经典里头我看过。他说好，值得你了解的一件事情是，你知道中阴身的时候，就是第八识第七识的深度的部分还有一半左右还在，所以有很多人，你们这个很多人都讲说中阴身的人有多少人看到光的那个部分，我说是，他说快乐，这当然是很好，如果一直都是这样，那他往光明的方向去，那念着佛那就对了。可是我告诉你，中阴身的那一段时间很短，好像这个云突然间开来，你看到阳光一样。这个事如果在活拢起来的时候，我说老和尚，那你怎么知道事又活拢下来的？他说我讲给你听，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大家为什么要警觉。他说你一开始脱体了以后，你会感觉没有一个温暖的地方可以去，一开始脱体了以后会觉得，然后你就会去找温暖的地方。我说找温暖的地方有什么不对呢？他说有各种不同温暖的地方，你靠过去了，就是用你的事跟他接近不接近，跟他硬感，然后就过去的。所以暖胎湿化往哪一个地方走，就在那个时候。我说老和尚， 那我修行应该修什么，怎么重点应该什么。他说这里就是我要跟你讲为什么要修定的原因。好，你如果定修不来，就为什么一定要念佛的原因。那天他只是短短的跟我讲，我觉得有道理，觉得有道理。因为那第八是你虽然过不到他，第七是在刚好中阴身的那段时间，中阴身还有一部分在，这是成为是论里头就写的，这种心是存在的。所以你仔细去真正深度去研究唯识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我们现代人讲说我要自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句话在人权上说得通了，但是在我们整个一个法性的这件事情上，你当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这么做的结果就是随着缘牵流了，就跟着下去了。好，那么在那个中阴身里头是这样，所以我们自己了解自己，就自己要警觉了。在我们的人生里头也是一样，在那个节骨眼上，你起了一念贪嗔痴慢疑的任何东西，我们都有可能马上就跟那个世界相应。那么我们就要留意唯识家告诉我们的，其实还是回到定这个问题，是不是？你修定修不了，要好好念佛，让佛能够摄受住你啊。那么平常生活中自己有一套自己约束自己的纪律，那就是戒，所以基本的一个戒法必须要有啊。这个只是一念贪就掉到戒里头去，这个贪念的这个漩涡里头去，走不出来。这是这几天正在媒体正在为你说法的，你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要笑别人，我们自己要警觉。我们在这个唯识家的一个说法里头，你平常这些事在这里，你只要愿意转，这个事可以转成智。你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麻烦就很大。所以我上个星期给大家谈到人格的自由性这个地方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啊。这些年轻人他们说，只要我喜欢不可，有什么不可以？我今天不想去上课，有什么不可以？我又没有超过你所规定的40堂课，有什么不可以？可是你今天不去，明天不去，就累积了很多自己不会的东西，到最后你要是考的时候就考不过，考不过准是还有什么自由呢？今天应该学习的能力，应该学习的一些待人接物的道理，我不愿意负起责任来学，我适应环境的自由度就很差。不是这个社会来调来适应我，是我要去适应这个社会的，我的自由度变很差。那么所以唯识里头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经过那个中阴身，到最后有的是在中阴身的时候就已经引过去了，有的是在中阴身结束了以后，这个种子又漂流到某一个地方，然后又相应，然后又去了。所以佛告诉我们，佛让我们到人间来像是一趟旅行，所以信觉必明，因为你是透过你自己的佛性产生的一种觉悟，然后你跑到人间来， 这是觉。可是呢，等到你所觉的东西执着在那里的时候，执着在那里的时候，就忘了原来的那一份佛性，那一份菩提自信的时候，那我们就变成随着我们虚妄的事跟着他走了。所以佛在不同的这个时期，他所教的教法，从阿含藏啊开始讲到最后的啊这个法华涅槃的原教，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重点一直是这么的慈悲的告诉我们：你不要到人间来玩，你要好好的有法喜充满，有慈悲心，活得幸福，要做一个大圣菩萨，这都是他要教的。但是呢，不止如此，因为你必须做完了真正的大圣菩萨，是六波罗蜜、十波罗蜜。为什么？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是一个大智慧。到最后，我转世成智慧到哪里？到我原来的那一个啊，真正的那个般若存在的那个如来法界。那个如来法界比起我们这种粗重的这一个生命的用分子所构成的这个生命的世界跟气世间三合大地，那我们这个是很低层的东西。你应该往上走，超越了它，到那更高的那上面去的。唯识家能如此这样子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是值得警觉的啊。这个那个时候我也差不多是啊四十几岁的时候，这位这个老和尚跟我那天晚上跟我谈了一下，那么这个短短的一点时间，但是我觉得他所谈的这个唯识的这个观念，我永远的觉得值得我们警惕，也值得我们在修行上掌握的好。那么我刚刚讲这个巴士里头，这整个的一个巴士的运作，它遵循着是它是不断在变化的。